特殊的第三章的十三节，特殊第三章十三节。没有圣经，就看我们教会提供的程序单上也有。雅各书第三章十三节一直到十八节。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务。我们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呢，我们众人来到你面前，来向你祈求，求神你就从上头赐给我们这样子的智慧，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存活，做个智慧人，而不是做个愚昧的人。让我们靠着神你的智慧过每一天的生活，能够用你的智慧来与人来接触、来交往。让我们来用智慧来教导我们的儿女，让我们用智慧能够夫妻之间能够彼此的相爱，让我们用智慧能够在教会与弟兄姐妹一同的来服侍。好，真求神你今天借着雅各书的这一段话来劝勉我们，来提醒我们，求神你垂听悦纳我们这一群凭着信心来到你面前向你祈求的。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曾经远在就是网络都还没有这个发明之前，就是在现在的媒体、电脑、网络 Internet 手机都还没有存在之前，加拿大有一个学者在1964年，哇，好久的时候，他就提出了这一句话，他说媒体就是信息，就媒体就是讯息或者信息，意思是说在1964年他有这样子的就远见，他说我们人理解一个消息的时候，传来一个信息的时候呢，我们往往会受到它传播的那种方式来受到影响，所以媒体就是信息的本身，就变成这个样子。然后我们今天活在今天这个时代，到处资讯都是爆炸的时代，有一个人在很有感触，就说了写了一本书，你们不妨去找找看。他说就是网络，就是 Internet， 网络是不是使我们变得更笨？他就一本书叫网络让我们变笨，这样一本书是英文的书。他是这么说，因为我们现在的网络提供给我们大量的讯息，在这过程中也塑造了我们这个思考的过程。那网络呢，往往就是削弱了我们的注意力跟我们的思维的能力。如今如果问我们什么时候上网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希望依靠网络的模式的资讯来帮助我们。不知不觉我们的确网络使我们人更能变笨的更笨，我们已经不懂得去翻开一本书，好好的去读一本书，我们都要去网络看看人家告诉我们什么意见。有人说网络好像就变成我们的专家一样。那曾几何时，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人所面临的，非常感慨。 态的，我每一次到什么地方，一直去那个 shopping mall， 去任何的地方，低头族的一大堆，因为网络的资讯太多了，那些人从来不知道如何能够安静的在那边思考一个问题。网络真的使我们越来越笨。如果我们今天没有网络，我们可能不知道能够想什么，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可是远在2000多年前，神就借着保罗说了这句话，在罗马书12章1节说：“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底下的第二段话呢，就是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的旨意，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被这个世界借着各种的媒体来控制我们的思维，使得我们都不晓得神对我今天有什么计划。我们都是借着世俗的这些专家来告诉我们怎么处理一切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怎么处理婚姻的问题，怎么教养儿女，怎么把最好的儿女最好给儿女，或者是怎么与人相处。这个世界告诉我们的是什么？造成我们今天的世界越来越混乱。然后呢，神今天借着雅各书这本我们称为新约的真言智慧书，要来教导你跟教导我，如何靠着从上头来的智慧，从神那里来的智慧，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行事为人是蛮有智慧的。我上次说过，雅各书在这个第三章是个高峰，在第二章的结尾呢，是说我们的信心要跟行为相称，因为有行为的才是真信心，没有信心，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然后我上礼拜的信息说，我们的舌头千万不要是无可遮拦啊，就没有办法控制的。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舌头是从地狱来的一样。那今天呢，这个信息就是告诉我们要寻求那个从上头来的智慧。一个是对神的信心，还有从神来的智慧，靠着这两个才能够控制你我的舌头，我们才能够有智慧的说一些智慧的话，不是说一些咒诅人的话。这个是很有逻辑的观念。我们今天舌头不能被控制，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信心，我们不相信神能够改变人的。然后呢，我们没有智慧，我们都是寻求那个属地的智慧，因此我们的舌头没有办法被我们来控制。那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智慧好像是一个人，所以旧约的箴言，智慧在那呼唤，智慧不知不觉应该影响我们的生命。我们常常把知识跟智慧混在一起，知识是你二手的资料，我们可以听很多很多的讲道，我们可以看很多很多的书，看了很多，那个都是某某人说的，是二手的资料，那个是你的知识渊博。可是知识不能变成自动变成你的智慧，智慧必须是你第一手的经历，你要从别人告诉我们这个知识收集之后，我们好好的思想分析之后，成为我第一手的经历，这就是智慧。所以圣经要我们的就在知识跟智慧上我们要平行。如果我们不先求知识的话，我们没有资源，我们就自己凭空乱想。那我们 堆我们不消化不应用的话，只不过是知识而已，头脑很大，不成为你的智慧。所以在犹太人的观念中，他们的认为智慧呢，往往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系，不是给你在课堂上做个参考的，绝对不是。智慧是影响到你我每一天的生命。今天带来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中事实上是连续第三章的第一节，它主要的对象呢是呼唤一些想要做师傅的人，所以说呢不要多人做师傅做老师，因为我们要做更重的判断。所以他接着到了第三章的十三节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的有见识的呢？中间谁有？如果有的话，你就必须要在智慧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可见那个智慧呢是活出来的，在善行上表现出来的，不是在课堂理论上说说的。求神帮助我们，像雅各书所说的，我们不是单单听到，我们要行道。因为你听到听多的只不过知识多而已，当你听到之后，经过消化之后，你行道之后呢，你的智慧才会产生。这一个是非常合理的事情，圣经是世界上再合理不过的一本书的。很可惜，一般人认为是圣经讲的是迷信，因为我们的神是合理的神，他创造这个世界是有规律的，否则我们今天没办法存活。太阳离地球远一点，我们就冻死，是不是？离地球近一点，我们就热死。这个有智慧的神，一切都有规律、有逻辑的。我们却偏偏不寻求这个逻辑的神，反而寻求这个世界上这个不合逻辑的事情。在今天的这段经文中，雅各告诉我们，我们存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遇到只有两种的智慧。一种是从地上来的智慧，另外一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从地上来的智慧是虚假的智慧，是假的智慧，伪装的智慧。从上头来的智慧是那个最真实的智慧。那他就借着这短短的几段的经文，让我们可以做个比较，比较。那我们将从三方面来做这个比较，我们会来比较这两种智慧，从地上来的智慧，从上头来的智慧，我们做个比较。从地上来的智慧跟上头的智慧，第一个不同就是它的来源不同，它的出处不同。从地上来的智慧呢，很清楚，就是从地上来的哦。那圣经一直反复的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会遇到三个敌人。我们每天你知道打起床之后，你会遇到三个敌人，三种敌人。第一种就是世界，世界。第二个呢是我们的肉体。第三个就是魔鬼，魔鬼。保罗说得很清楚，在以弗所书这么说：你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就是神叫你们活过来。那个时候，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是随从今世的风俗，就随从世界的潮流。你们是顺服空中掌权的首领，空中掌权的首领就是魔鬼撒旦，还有现今的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那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的当中，我们是放纵肉体的私欲，放纵肉体的私欲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随着肉体在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主之子，和别人一样。 保罗就描述我们随从世界的潮流，我们顺服魔鬼撒旦，我们放纵我们的肉体的私欲，这三个仇敌保罗经历过，你我今天都要经历。事实上这三个敌人呢，也就是从地上来的智慧的来源。好，雅各在这说得很清楚啊，在十五节说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属地的就是地嘛，就是世界，属世界。情欲呢就是肉体，鬼魔就是魔鬼。他很清楚地说一句话，就告诉我们：我们在寻求地上的智慧，我们忘了这个地上的智慧的来源是我们的敌人。谁会去向敌人去寻求意见或者智慧？这是人世人很悲惨的事情。我们不知不觉尝一尝来源搞混了，我们收到的信息没有弄清楚，说这个背后是谁？是世界的公主告诉我们，还是我们的肉体要我们做的，还是来自魔鬼撒旦？这个智慧的来源从地上呢，就是从我们的敌人来的。那圣经还就转过来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在世上虽然有三种的敌人，可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要来成为你跟成为我的朋友。我们有一句有一首歌嘛，主是我知心的朋友，神要成为你跟我的朋友。那他这个好的朋友要给我们智慧，那这个好的朋友，这个神，我们所圣经所相信的神是所谓三位一体的神。所以这三位一体的神要给我们的智慧是从上头来的智慧，跟前面从地上来的智慧是个做个强烈的对比。因为地上来的智慧是属地的呢，神的智慧是属天的，天地之差。天是什么意思呢？属天的就是说耶稣是我们的智慧，这三位一体神的圣子是我们的智慧。因为耶稣是从天上来的神，所以道才成肉身住在你我的当中。那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所积蓄的一切的智慧呢，都在耶稣基督里藏着。所以耶稣是你我的智慧。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在那些蒙神选召的人呢，不管他是犹太人或者是希利尼人，不管他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基督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接着告诉我们说，你们得在耶稣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要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智慧的来源是从天上来的，天上来的那一位人子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认识他的人就有智慧，不认识他的人随着地上的事情。然后呢，我们说过从地上来的智慧是属那个情欲的、属血气的、属肉体的，反过来从天上来的智慧是属灵的，一个是血气的，一个是属灵的。属灵的是什么呢？就是圣灵。因为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就进入了我们的心中，所以圣灵就是成为了你我的智慧。圣灵要今天借着他的话，圣经，来把他的智慧告诉你跟我。那神的话呢，就自然成为你我智慧的根源了。我们行事为人不能要有 神的话做标准，不是以你我说哇我的感动，昨天圣灵告诉我什么什么什么，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因为神的话在整本圣经中已的启示已经完全，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今天你跟我要凭着这个话来寻求神的智慧。可是保罗呢，在哥林多前书有这么说，因为世上的人是讲一种智慧，是要灭亡的智慧，可是我们要讲的智慧呢，是神隐藏奥秘的智慧，是要借着神的圣灵向你我启示，因为神的灵才能够参透神的话，所以圣灵成为你我的智慧，借着神的话，这个是属灵的。圣经也告诉我们，属肉体的人、属血气的人，你圣经从头看到尾，不管你看了几百次，你还是看不明白的。只有属灵的人，心中的圣灵做你我的老师、保惠师，才能够看懂。我曾经听了多少人自夸的说，圣经一个不归信徒的说：“哦，我的先生，圣经多懂。”在我们当中啊，说多懂多懂多懂，要圣经问题问我先生就好了。可是他圣经都懂，不信，把圣经当作一本学问来研究，啊，历史都考察得很清清楚楚，这个字也会分析，切来切去都会，背得滚瓜烂熟，就是不信，因为是属血气的人，看不懂属灵的书的。多少现在现今那个自由派的神学院的圣经的教授，不管他拿多少的神学的博士学位，很多都是失散的，不相信神。他教圣经只是他的饭碗，属血气的人没有办法来读得懂属灵的书，因为圣灵不是他的。他的智慧是从肉体，然后呢，这个地上的智慧是属鬼魔的，颠倒过来，魔鬼颠倒过来是这个天上的智慧是属神的，魔鬼一直都在跟神抵挡，所以我们所相信三位一体的圣父是你我的智慧。圣经的旧约的智慧书箴言告诉我们说，我们首先要存这个敬畏神的心，才能够得着智慧。要敬畏神，箴言书这么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你我如果来到这个神的面前吊儿郎当也不相信的，就像那些人一样的话，没有智慧，他可能有知识，没有智慧。因为圣经说你要敬畏耶和华才是你智慧的开始而已，我们不敬畏神得不着智慧。那不仅是这样子，雅各新约的智慧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向神求智慧，我们谦卑说，神啊，我实在是生来就愚笨，读书读得比别人慢，理解力不够，求你给我点智慧。雅各书说，你们中间如果有缺少智慧的人呢，应当求那个厚赐给众人，也不斥责人，也不责备人的神，主就赐给他。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神的圣父的面前说，神啊，我是天生就是笨的，可是我渴慕你的智慧，我敬畏你，我向你求，求你把这个属天的智慧赐给我，让我每当读圣经的时候稍微可以读得懂一点点，就是天上来智慧。耶稣要成为你的智慧，成为我的智慧，圣灵要成为你的智慧，成为我的智慧，我们的圣父要成为你的智慧，要成为我的智慧。 我们这个神要成就你我的智慧，这个是从上头来的智慧，来源要对。如果我们寻求来源不对的话，就麻烦。我们每一次，你如果我知道这边很多学者，你做研究的时候，你一定要查你的来源嘛，对不对？那个 source 对不对？你来源不对的话，所有都是错的。那一样，我们要寻求智慧的话，智慧的来源要对。然后呢，这两种智慧不只是来源上不同，态度也不同，这种态度不对。从地上来的智慧呢，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就是会让人心里呢怀着苦毒的嫉妒，苦毒的嫉妒，这是地上的智慧的态度。嫉妒这个字很有趣的，嫉妒我们中文翻的就是认为是不好的，对不对？可是原文很厉害的，很可惜啊。这次是好的地方，是神用那个希伯来文跟希腊文的这种很美的文字来写他的心意呢，不是用中文，用中文就麻烦，因为嫉妒就不知道怎么讲。因为原文那个嫉妒那个字呢，是属于中性的，没有好没有坏，要看前面要看后面，看它放在哪里。那当然我们翻的时候翻发现啊，这个段是不好的，写嫉妒。所以，可是嫉妒这个字呢，不好的时候是讲嫉妒，好的时候呢是讲嫉邪，嫉邪，或者是热心。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嫉妒的神，或者是嫉邪的神，因为他是圣洁的，不好的他就恨恶。所以我们的神是，你可以说是嫉妒的神，或者是嫉邪的神，或者是大发热心的神。这个字呢，要用在你我的动机。所以呢，雅各就很聪明了、他讲说，这边讲嫉妒说，要用的字来形容他嘛。他说：“你们心里如果是怀着什么苦毒的嫉妒的话，哇，那是不好的，苦毒的。所以从地上来的那个智慧呢，要告诉我们什么？你不要嫉妒人家，还要苦毒的一点，苦毒一点。你要分辨呢，你是嫉妒还是热心？”很容易啊，比如说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比喻说到教会大发热心侍奉神，这是叫热心，好的嫉妒。万一你热心到了地步呢，看到别人不错就心酸酸的，那个热心就是嫉妒了。神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向他大发热心，可是同时呢，我们对别人的态度是什么？这个就是地上来的智慧告诉我们说，你要嫉妒别人，人家有的呢，我也要。这个草总是隔壁的焦虑嘛，对不对？太太是人家的好，儿子是自己的好，是不是？我们中国人观念是这样的，对不对？这就是嫉妒嘛，你看不得别人得到神的祝福，这个心里怀着这个苦毒的嫉妒，嫉妒慢慢就变成纷争，纷争，纷争在原来的意思就是分门结党，英文叫 party spirit， 你有趣，现在最热门的，对不对？现在美国大选嘛，这原来很有趣哦。希腊人已经有选举这种东西了，因为早期希腊人是一个民族，他有选举，所以原来他们用这个纷争呢，是描述他们那些政客去拉票，就分门结党，就纷争。你要今天打开美国的电脑，纷争天天都在那边，民主党骂共和党，共和党骂民主党，对不对？就是这样子。那虽然我是共和党的，我 这个党派出来的人候选人，是因为我是共和党的，我讨厌他，我还是要选他，因为我们是纷争的，你是你，我是我，造成是不是这样子？纷争就是这个样子，我嫉妒别人，然后呢，虽然我这边的呢不是很好，可是因为我们是纷争的，不好的都要选他啦，纷争。那我们在神的家庭中不能有这种现象，不能分门结党，不能纷争，嫉妒就造成纷争，然后纷争迟早就会什么呀？说夸口的话，自夸，不要说不可自夸，自夸，自己夸奖自己。自夸的人的背景，就是因为他是个骄傲的人。在圣经中，骄傲是神所最不喜欢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从嫉妒变成了纷争，变成了自夸。自夸最后到了第一步，就是说谎话。圣经告诉我们，说谎话是抵挡真道，抵挡真理。我们不知不觉有的时候会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有一句英文叫做 white lie， 对不对？白色的谎言，好，给自己一个说谎话一个借口，谎言。耶稣告诉我们，你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你如果多说的话，就出于那个恶者，不要说谎话。最近一个最大的新闻，你们如果有看奥运的话，是不是美国那个男子游泳的，是不是他去人家的加油站把人家厕所用了一塌糊涂，然后反而跟新闻媒体说啊被人家拿枪抢钱，结果录像片都录出来了，他当场谎言就被拆穿了，在这全世界上是丢尽了，为这个国家也丢尽了，是不是？因为谎言总会造成说个谎话，小谎也要用个大谎来遮掩，这个大谎来遮掩，被人家拆穿。现在这个媒体太厉害了，说谎话对你我来讲是哎呀无所谓，可是圣经说你说的谎话呢，就是抵挡真理。虽然那谎话跟神的道理没有太直接关系，可你一旦说谎话，这个行为就是抵挡真理。这一种是从地上来的智慧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态度。那圣经也告诉我们，那从天上来的智慧，它有不同的态度。圣经告诉我们，首先是清洁。清洁意思是说不混杂的，不混杂的，没有被水冲淡，是纯正的。清洁意思是这样。所以呢，从天上来的智慧给你我的首先的态度呢，我们是不混杂的，没有被冲淡的，是真真实实纯正的那种态度，这是清洁。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为环境也冲淡，我的原则就是这样子，不被因为环境所妥协的，是清洁的。这个是有智慧的。现今呢，很多处事的智慧就是说，见人说人话，就见鬼说鬼话，有没有？就是见风转舵，被打开。那是不清洁的，话都被稀释的，都被冲得淡淡的，没有味道，打讲出去的也不痛不痒的话，似是而非的话，那是不清洁的。神从神来的智慧呢，是清清洁洁的，纯正的。那不仅是清洁的，这个态度呢是和平的。和平就是说，意思是说我这个态度呢，是我一直很渴慕能够追求一个和平， 我尽量跟人家能够和睦相处。那当然有一个先决条件啊，必须是清洁的，必须是公义的。我不能为了达到和平这个心愿呢，我妥协了，那不是和平的意思啊，那是假和平。真正的和平必须有一些先决的条件，必须是清洁的，必须是有神的公义的。你我今天，我们今天看到很多都在讲妥协嘛，政治家就会妥协。你让我通过这个法案，我帮你通过那个法案，啊，大家都有好处，啊，对不三和气。哦，我们都和平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那些好聪明的那些政客说，哇，用地换和平，太聪明了，没有这么好的智慧。以色列啊，你就给他一点地嘛，换和平多好，不吃亏，两个都皆大欢喜。这个是属地的、属鬼魔的智慧。因为以色列在神的眼中，地就是以色列人的，但是没什么要讲。你如果用一些不清洁的、冲淡的、被稀释的、被混杂的来换取那个和平，和平不久，的确和平不久嘛，动不动就打了。因为这两个民族的人不能混杂的，神说的不能就不能。所以任何人为想要用妥协达到和平呢，不是雅各的所讲的意思。雅各说的和平是我抱着一个和睦和平的心，我想尽办法跟人家和平相处，但是不违反我清洁的这个原则。所以他讲说先是清洁，然后是和平，先后的次序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搞清楚的。反复你会常常听变成口头禅，圣经的先后次序太重要，太重要，不能混乱。然后和平之后呢，接着说是温良柔顺。温良的意思就是说我能够对人跟我不同稍微忍耐，能够忍耐，同时能够感受到别人的感觉，我可以同情人家。然后柔顺的意思是说我可以稍微接受别人对我不同的意见，我可以听听他的意见，可不见如果这个意见跟真理违反的话我有立场，可是我愿意听听，不是说哦我说就是了，哦牧师就说我说就是不该讲了，牧师一句话就结束了，不是这个意思。我要很柔顺的愿意听听别人的意见，想想别人的感受是什么。这个是散出来的智慧。你如果看现在的竞选，那个都是很霸道的，我说就算了，就是都指着别人，愿意听听对方，哎，他可能也有道理，可能至少你要愿意听嘛。然后呢，接着都是蛮有怜悯，就是说我们要抱着一个怜悯的心，如果人家得罪了我，我愿意能够毫无条件的饶恕他，甚至我愿意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这是蛮有怜悯。然后接着说要多结善果，就是我们常常要向别人表达我们心中的那种良善，虽然那个人不见得配合，可是我们要表达，没有偏见，就是我们在处理的事情上要保持我们的原则，不能说是因为我跟这个人的关系怎么样就怎么样，不是，没有偏见，会偏袒，没有假冒是真诚，不要虚假，不要在那个人面前奉承他，背后又说一些话，没有假冒。这一种呢，是从上头来的智慧，应该有态度。啊，我希望这个是成为，我求神成为我稍微能够沾染一点这样子的智慧，希望我这个智慧是第一手。经历不是第二手的资料。 我今天信息告诉你们的是第二手的资料，你们听到的是第二手的资料，希望你们要听进去，活出来，就成为你第一手的智慧。你若活不出来，是资料而已，知识而已。神要给我们第一手的经历，你我都要经历，在我们的态度上一定要矫正，我们要清清洁洁，我们要和和平平，我们要温暖和顺，我们要怜悯，我们要多些善，我们不偏见，我不讲话，这是智慧，这圣经反反复复告诉我们。可是不只是这两种智慧有不同的来源，有不同的态度，这两种智慧产生不同的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属地上来的智慧是充满了扰乱，充满了各样的坏事。你我今天打开新闻，我今天早上看英森呢，在那个伊斯坦堡，在土耳其，人家婚礼高高兴兴的婚礼又爆炸，炸死了50多个人。就是土耳其，土耳其美国花了多少钱在土耳其身上？伊拉克美国投了多少钱在里面？整天你打我打，那些军事专家、政治专家、那些政客是愚笨的人吗？都是 PhD 一大堆，比我们加起来都聪明。他们的智慧哪里？属地的智慧，都是在利用来利用去，政客。所以他们产生的结果是什么？扰乱、坏事、爆炸、到处都有。是一个从地上来的智慧，只能产生的，只能，不能带来和平，绝对和平。可是那个从天上来的智慧呢？圣经告诉我们在18节，是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这一句话呢，非常厉害的一句话。这一句话要翻译太困难了，所以你如果翻译去看翻译的书，和合本跟新译本就有点不同。然后我看了很多英文的翻译呢，也参考原文呢，就它那个字太厉害了，可以有两种，至少两种。我念给你听，和本人都有好。我再念一次，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这意思是说，这个和平呢，是会使人和平，好，就和平会使人和平，就是说那个人会享受和平的意思。那新译本是这么讲，这是。缔造和平的人，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新译本是强调制造和平的那个人，那和本是强调享受到和平的人。好，然后呢 ，ESV 呢，因为 ESV 是主要是讲说是强调是说被一种人制造，就是被一种人产生，它叫做 by， 就是。被那个产生，然后呢 另外一个版本是说 for 是为了那些人产生，所以如果把这些总和加起来的话呢，这个和平就是从上头来的智慧所产生的结果是这样子，是会有一群的人愿意做和平之子，是使造成和平的人，因为我从神那边来的智慧让我愿意做个和平之子，因为我们的神是和平的神，耶稣是和平的君，我们要传和平的福音，所以我应该做个和平使人和平的人。结果因为我是个和平使人和平的人，我散布在这个群体中和平的信息呢，不知不觉呢，有人就享受到和平，变成造成变成享受到和平。哇，这个是太美了！我就。 求神帮助我能够把这个很清楚的给你们传达。从上头来的智慧的结果会产生一个愿意制造和平。那这一个愿意制造和平的支持呢，他就是求神给他有这种上头来的，我刚刚讲的一些态度呢，能够把这个和平传遍在他的周围的人当中。久而久之呢，这一群人呢就享受到和平了。所以和平不是一下子就来的，绝对不是。和平应该是有一群人愿意说，神啊，我愿意做和平之子，今天从我开始我要做和平之子，我所到的地方没有嫉妒纷争，我是清清洁洁的，我是温良柔顺，我是满有怜悯，我是多结善果，我是对人没有偏见，我是对人毫无假冒的，我要做这样子的人，我要把和平带给别人，求神帮助。如果有足够的这样子的人的话，和平就自然在那个群体当中，其他人就享受到这个和平。哇，求神帮助，让我们有这样子属天的智慧。然后呢，和平的结果还有一个就是回到第三章的三节，就是有能够显出善行，要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有的时候善行就像和平这个原理很奇妙，和平不是自然产生的，要有人刻意去做和平之事，经过一段时间感染了一群人，再感染更多的群人，和平就产生。善行也是这样，善行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我们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呢，我们常常要去做好事，我们做不出来，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去做好事，我们做不出来。可是你要先从一点点好事做起。神今天叫我只要拿一杯凉水给一个人，我就拿一杯凉水，这么简单的事情，我就从那小事的善行做出来。日子久了呢，善行就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你就能够再行出善行，这个是智慧的人生。一个有天主天智慧的人，他的生命结果一定不一样，他到的地方一定有和平，他到的地方一定充满善行。这个是神的心意。可是我们常常用叫 miss the point， 我们常常搞混。我们以为神的心意是多么的，就说深奥或者多么崇高什么之类的，不是。神的心意只是要你我做和平之子，只要你我稍微有一点能力的话，就要去行善，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可是曾几何时，我们知识太多，智慧不够，向人行善，制造和平，这一种是一个好的生命，是神期盼的生命。有人说这个是一个美丽的生命，这个英文叫 beautiful life， 是个美丽。能够带给人和平的，能够去行善的，这个生命是美丽的生命。英国有一个叫做讲传道王子叫斯布真的这么说， 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智慧是一个美丽的生命，这一种美丽的生命只有神在我们的生命在那边做工工作之后才能够产生。如果你我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我们的来源不是从三位一体的神来，那这三位一体的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的话，我们没有办法产生这种美丽的生命，没有办法。只有当我们愿意让神来塑造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是美丽。保罗这么说了，我们原是他手上的工作，是在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要我们行的。圣经不彼此矛盾，绝对不。保罗所说的跟雅各所说的是一模一样。当唯有借着你我能够活出这种美丽的生命的时候，别人未信主的人才能够看到那一位看不见的神。我们常常说你就信神就好了，难道神我看不到啊？神说你我就是耶稣基督的门，我们都是小基督。别人要看到看不见的神，就要看一个人，看你我。我们的生命如果只是每到一处都是有嫉妒纷争的话，人家很难信神。所以呢，一个美丽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福音最好的见证。这种美丽的生命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能力，邪恶的势力都抵挡不住。我们反观之，你如果有机会去研究教会的历史的时候呢，教会最兴盛的时候呢，是信徒们最和平的时候，是最能够行善的时候。反过来就是不一样，因为一个美丽的生命能够造成的影响力是你我无法想象的。在结束之前，再提到保罗的罗马书，我们一讲到罗马书，哇，这个罗马书是一个很高深的神学的伟大的作品。罗马书，那罗马书呢？你如果去看一些那解经的书，哇，一大堆啊！罗马书太厉害了。照理罗马书应该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尤其是牧师，要很熟悉的这卷书，因为是我们信仰的这个根基。可是很奇怪的，罗马书一共有16章，可是罗马书前面讲了一大堆高深的就神学思想，结果保罗不知道怎么哪一根筋不对哦，他到第16章呢，就讲了一大堆人的名字，他讲了一大堆，比他所有其他的书信讲的还多。有人就去数啊，我也特别去数，一共讲了27个有名字的人，27个名字。那么没有名字的人呢，也有讲一些啊，某某人的教会啊什么这样子。我们在想，这个一个神学巨著，它结束却讲到人的名字，这个是很矛盾的，很矛盾。我从来，我当那个时候要写那个要拿神学我硕士的时候，要做很多的读很多的神学的报告，对不对？一些人家的作品，没有人说神学巨著之后还写人的名字，还有这种，没有。可是罗马书是这样子，这个呢是一个圣经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说在神的眼中，我们在神学上或者是信仰上的这个所谓的知识啊，这知识我们一定要活生生的用到有血有肉的人的身上，成为人物智慧。 圣经只留在我们头脑了，你只不过是知识。唯有当你的生命中有某某人、某某人、某某人，你能够说出人的名字，想到人的脸的时候呢，才成为你我的智慧。因为知识是第二手的资料，智慧是第一手的经历。因为你不跟人家经历接触，你哪有经历的？所以呢，神这个不止息的爱，永远不失败的爱呢，要借着我们的知识，对圣经的知识，活在我们身上，成为我们的智慧。这一个是从上头来的智慧，就是帮助我们，我们愿意多多的寻求上头来的智慧，因为唯有这种智慧才能够改变一次，就是帮助让我们这边所有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几年之后回转过来，每一年回转过来看，他说我的生命有没有更加的，我能不能接触到一些有血有肉的，成为我这个智慧，而不是讲一些理论。保罗都不是这样子，保罗不是，雅各也不是。你看圣经的好多都不是这样子，他不是关在门里面，他是要出去外面，把和平带到他的人的当中，在人的当中能够行。